海量信息，幽默解说，共情热线，快来加入微声音。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每周四给您带来轻松欢乐松弛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共情热线的主持人之一刘俊杰。
哎，俊杰每次到这儿了以后也不端庄了，就特别的活泼哈。
我以为是更端庄了。
这个节目很难就是让大家不放松下来。刚才给大家带这首歌呢，还是前面那个第一小时的时候结尾唱歌的那个王建房，但另外一首，这首歌叫鲜花插在牛粪上哈。
不是长在牛粪上。
插在牛粪上。
哦、还是插在牛粪上。
哎，但是盛开的可以更疯狂，就是说幸福似脸。刚才放这首歌的时候让我感觉到。
这歌名被他这个一个很有名的说法被他的歌名占据了。
哎，关键你会觉得听完这首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觉得让我明白了音乐无国界，因为我看到我们隔着玻璃的我们的 operator, 我们的 Mark, 亲切的称他为老马，老马也在跟着这个旋律在扭，因为王建房他就是秦腔摇滚，然后呢很有名，他自己作词作曲，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创作型的音乐人。这叫回到我之前说给大家推荐一部非常豆瓣评分高的电影，叫做树上有个好地方，以前给俊杰推荐过，那是第一部，现在第二部出来了，而且是原班人马，这些娃们都长大了。现在第二部的名字叫做美术老师的放羊班，这完全就是当年的那个放牛班的春天，法国非常感人的一部电影的中国版吧。而且里面演老师的这个美术老师的就是王建房本人。
好，
嗯，那今天跟大家把这个电影介绍完了，周末可以看的时候，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哈，哎呀，虽然线上有位听众，但是我们辛苦您再稍微等一下，我们把今天话题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嗯，那就是听众朋友，您曾经有没有那种掰着手指头等待一封远房来信，或者收到包裹后的兴奋不已呢？仿佛过节一般的心情。
嗯、哎，从这个等待、收寄纸质的信件，到最后的 QQ, 到后来现在的微信啊、Instagram 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网购，从收亲友的邮件包裹到自己给自己寄包裹，还有就是。您这个转变是不是会怀念曾经的从前慢？您还记不记得您收到的最后一封纸质邮件是谁给您的？它的内容是什么样的？现在想起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我们的欢乐共情热线
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期待您拨打，来一起回忆当年书信的美好。
嗯，那我们在这个现在先来接听我们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了，要来分享，他还等了很长时间，然后我们稍后这位朋友分享完了以后，我们再跟大家讲讲为什么有这个新闻的聊这个话题的由头跟澳洲有关系。早上好这位朋友。
啊，早上好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辛苦您久等了。
怎么称呼您？
啊，没关系没关系。啊，叫 Frankie。
啊 ，Frankie 您好。
Frankie 在车上听出来了，好，注意安全哈。那您要跟我们分享一下，那、那个老司机了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就是从当初的收寄纸质信件之中等待，有没有一些故事要跟我们分享？到现在您看，咱联系都是完全电子化的了。
对对对，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上高中的时候是在中国的90年代末嘛，
嗯，
那个时候呢是住在寄宿制的学校，然后呢那时候上高中嘛，上高中的话，然后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很多好朋友，然后大家高中之后就各自分道扬镳了，去了不同的学校嘛，去了不同学校呢，然后我有一个就是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女生，当时可能也是情窦初开嘛，
嗯，
然后也都会。写一些信来沟通一些学校的情况啊，因为胆子那个时候也很小，不让早恋嘛，
是，
但是都会写一些学校的情况。就一开始我们是写信的，然后那种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你收一封信可能要将近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嘛，
嗯，
然后就是持续了很长时间。到后来的话，我们就是不写信了，就改成什么了呢？就是。写日记之后，大家交换日记，
哇，
那种感觉，
信息量再大一点了哈。
对对对，
嗯，但是有没有就是说，其实再把信寄给对方，就是关键是如果还不在一个城市的话，往返往往是要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这两个星期是不是那种既煎熬又很甜蜜？好期待
啊！是的，是、是的，是非常煎熬的，尤其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班长是负责收信的嘛，然后班长负责收信，然后发信的时候他会说，哎，谁谁有你的信，然后那种心就啊一下提到
中奖了，就是那种哈。
对对对对 对, 对，
耳朵可能都竖起来，生怕没有念到自己的名字。
对，然后呢，收到信之后呢，也不会第一时间拆回来，拆开来看，然后会选择一个时间比较安静的时间，就像打开一份礼物一样，反复的去读。
而且你是满满有仪式感的那种人，是不是？
对，是非常有仪式感。然后那些信还会，还会保存，一直保存到现在，我都会有保存。
哦，
长情的人呢，哈，这是长情在左，你在右。我觉得特别不如你的一点，你看你能把信攒得住，我不马上撕开，留到一个安静的时候，自己的去细细的品，你慢慢的品。像我以前，我收到信的，我会激动的心、颤抖的手，经常把信都撕破，就是撕那个封皮儿，信最后自己还得拼起来才去看。那后来就是邮件，我刚刚讲的，一听到就挺感动，一直留到现在哈。人都有点美好的东西，甚至是小秘密。到后来发展到 QQ 还联系吗？
哦，但我们现在还在联系，现在他在国内嘛，然后我们在澳洲，然后现在也会联系，但是还是就是很好的朋友的这种关系啊。
但是还是很怀念当初这种书信往来的时候那种感觉，从前慢，就像那个木心先生写那首诗，有时候读着你静下心来，你觉得人生它是需要一些意境来，就是把我们的生活酝酿得更美好一些哈。
没错没错，就尤其是那个从前慢，后来不是改编了一首歌嘛，
对对对对
对，
啊，哎呀，
对，然后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第一时间我就分享给了我的朋友，然后大家都是很有感触的。对
对对对，就是从前就是书信很慢，牛马很慢，但是这种等待的时候，就人有时候现在什么东西太快了，快餐文化、快节奏以后，反而我们觉得生活当中少那么一点东西，对不对？
是的，尤其是现在用微信就是很烦，你知道吗？微信就是
是。
现在还有这种能体会到从前慢的情境吗？
对，
只会怀念了，因为但是时代是推着人向前走的嘛，
啊，
就是我们 Let's move on。
嗯嗯。但是还好有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还可以来继续让我们就是有时候来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怀哈。
没错，尤其是跟两位主持人有共鸣，这个是最好的，有共鸣是非常好的。
对对对，
谢谢。
其实你也勾起我心里一些小秘密。有时候你知道，人都是要有一些这个自己悄悄藏起来的东西的。非常感谢 Frankie，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驾车安全，好不好？嗯，您讲。
哦，没关系，就像我给你打电话说的这些人，没有人会知道，但是我说出来，其实有人听到，可能也不会有人知道。
对，
但是就是很开心能够分享出来。
对，我们就像个树洞，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给树洞分享一些秘密。对，我们 SBS 的普通话节目就是您的树洞。非常感谢 Frankie 拨打电话哈，我们也期待您下次参与，
谢谢，
注意安全啊！
安全驾驶，
谢谢两位主持人，
谢
谢，
哎，
好，
拜拜，
拜拜，拜拜。
我们接下来接听这位朋友哈，早上好，是这位先生怎么称呼您？
是我吗？
是的，
哎，
是的。
啊，洪先生。
哎，
洪
先
生早，你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我收到的最后一封纸质邮件是我的 Medicare，
哦，
最后一封是绿色的卡，以前是蓝色的卡，我觉得。这种纸质的邮件还是有一种仪式感。
嗯，
我当时获得签证永居签证的时候，实际上是发的一封邮件，然后是一封电子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很好，但是总觉得
少了感情，对不对？
嗯，是是。其实我是90年代末出生的，所以是一个纸质信件和电子邮件交叉的一个年代。
嗯，
我后面的那群00后可能就已经非常习惯电子
这个电子
的，
对
的人，
对，
是可能比较这个适应就是这种纸质信件，而我是处于一个
正好交替的时候哈，过渡。
是的，是的。
嗯，你给人家手写过信吗？
手写过明信片，但是很少。信的话，我记得手写过一两封吧，但是很少的。我忘记是寄给谁了，好像是在上学的时候，可能小学或初中的时候吧。
但是还是蛮值得怀念的。有时候特别回家了，有些妈妈特别心细，咱以前小学毕业的这个同学录写的各种各样的很幼稚的那种留言，还有咱的日记、明信片，可能都给咱整整齐齐橡皮筋套着哈，塑料袋封好放在那儿。你说隔好多年回去探亲时，拉开那抽屉，满满都是回忆啊！那当中一些小心思、小秘密都藏在那些字里行间的。
是的，是的，
拿出来就跳出来
了，就
拿出来就活脱脱跳出来了。
哎，对。还是很甜蜜的哈，
是的，
哎，谢谢您哈，也祝您在澳洲，应该是还在学习吧，九零年代末出生的哈，祝您在澳洲一切都挺好啊。也谢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谢谢这位朋友。
嗯，
谢谢洪先生。
好，谢谢洪先生。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嗯，下面这位朋友怎么称呼您啊？
喂，是我吗？
是的，
是
的，是的。
怎么称呼您？
啊，我叫 Rebecca。
啊 ，Rebecca， 你有什么样的就是啊很有情怀的东西，或者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些话题当中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吗？
啊，是这样，我是真的很。就是当时呢，我们有一段时间就是啊，喜欢交笔友，
嗯，
彼此是不认识的，
哎，
但是就是说通过一定的联系，然后建立了连接 ，OK，
嗯，
然后我们就开始书信来往，
嗯，
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四川，我这个朋友呢在南京，
嗯，
然后呢这些呢我们就是说普通的。谈人生，谈理想，谈文学，你知道那时候
很单纯哦，真的好单纯，
很轻快的人，对不对？
嗯，
然后就谈诗歌，谈着谈着可能感情就更近了一步，然后开始他就称呼我叫红妹，哎，然后我就叫他建平兄，反正就是说，然后开始呢就是说慢慢的有点那种比较青涩的那种感情在里面，
嗯，
就是说像谈恋爱的样子。
嗯，
然后我每个星期就是等他的信，等他的信，他的字写得很漂亮。
啊，
当时呢，我呢，
嗯，
也是就是说，啊，比较浪漫，比较有文学，就是说，
嗯，
啊，
就文艺女
青
年的那种感觉哈。
对。然后我就每个星期等他的信的时候，我刚收到他的信的时候，我是不拆开的。然后
你们都好扛得住啊！我觉得就像我这种猴急猴急的人，
没有，我就在想象他会告诉我什么，
嗯，
他会写一些什么，他会表达一些什么。
反正他开头两个字我都能猜到"红妹"，然后
红妹。后来你知道后来呢，就是说，因为你知道距离会产生美感，是不是？
嗯，是。
当时呢，我们都是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表现给对方。
对， 对， 对。
然后现在那个感情加深以后，他就跑到四川来看我。
哇！
我呢，
就是线下面基了，就是下线见面了，对吧？
对，有点那种。
嗯。
但是当时呢，我是外貌协会的，我是很注重男孩子的外表啊那些，还不管他的学识的，
嗯，
对不对？
就是看字是感觉很美好的，对不对？
对，当我朋友来说他很一般的时候，我躲在那里，我躲在我的家里，我不出来，我叫朋友直接去把他拒了。其实现在想想，我觉得对别人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年纪轻嘛，人年纪轻的时候考虑东西，他没有那么的面面俱到哈。
那大老远来看你，至少你应该给他一个交代，或者大家做朋友给他接待一下，
对
不对？
对
对
对，
我真的就
从南京到四川还是有点远哦。
是噻，好远啊，那还带了好多东西。
就是，哎呀，这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从南京以前最早的这个坐绿皮火车过来，蛮长的。嗯，
其实我现在想想很内疚。其实呢，他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人，但是只是就是说长得不是我期望的那种很帅的那种男孩子。
嗯，
然后就把他
年轻过，我相信他也很坦然了。现在应该就是。大家过了这么多年了，都会很坦然，他也不会挂怀，就是把这个事情就是特别的耿耿于怀。嗯，
对，但是太年轻了，是18、19岁，但是我会觉得那时候写信那种情怀，那种浪漫，
对，
真的是现在想起来都还是很让人怀念的，很让人感动。
哎，Rebecca，我多问你一句哈，你给他写信的时候会用圆珠笔还是用钢笔？咱们那会儿还用钢笔啊，新墨水，什么英雄墨水，蓝黑的那种，什么普蓝色的哈。
我是用钢笔，因为我会觉得用圆珠笔好像不是那么有礼貌吧。
哎呀，就是当初就是写信，就是你觉得用钢笔它会有一种仪式感，就会觉得庄重、认真对待一些。嗯，
对对对。
哇，就是好多，你看以前咱们还有笔友，现在只有网友。都打字，我连你字写怎么样？因为以前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从小就是练字，我妈叫我手里握鸡蛋嘛，要拿那个要拿那个打毛衣的那个签子敲我的手，但是她不真打哈，她就警告一下。我就记得她经常挂嘴边一句话：“字是敲门的砖，字如其人。”但如果是个男孩子给我写信，他的字 行云流水，很潇洒。哇，我觉得作为笔友嘛，你就刚刚讲到，有时候这种柏拉图式的东西，你知道，精神上的东西，你没有见到面之前，你的 imagine， 你会去想象，你会人为的给他加工很多很美好的东西，加很多的 buff 在他的身上。那就像你这样讲的，见到面以后，其实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觉得做广播比做电视好？其实咱隔着这个看不见，你会在心上想，哦，刘俊杰他一定很帅，谢欣应该长得也不错。所以我觉得，就最害怕去，就是在外面去 OB 的时候，大家哦，原来是这样子。
老，你们两个应该听声音就觉得很不错，应该是
不就是那种笔友的感觉，就是特别好。咱就隔着你说那个距离产生美，我特别特别承认，就是有了距离，它就越朦胧，鸟朦胧，大家都像那个老花眼一样，就自己有一个那个圈在那边上加了光环，但一旦就是靠近了，可能就没那么美好了哈。
对，还有就是你的 imagination， 看着他的字。你的 imagine 你会更加深，更添自己添自己的想象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他的字真的好漂亮，
哇，
非常漂亮，我就会觉得字如其人，这个男人一定应该是很吸引我的。
但应该是蛮有才华的，就是那个字写的漂亮，
蛮有才华的。
俊杰，
就是我，他漂亮，他确实没准是漂亮的，肯定我觉得啊，
嗯，
外表可能看起来长相没有预期中那么漂亮。他内心可能更漂亮呢。
哎，有借用一句现在特别那个啥的话，人偶像剧的话哈，外表之美人人得而见之，内心的美只有我可以独享。
嗯，
就是，但可能我们真的就像跟瑞贝卡说，我们要经历了很多人，经历了很多事，千帆过尽之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曾经经过的这个码头是这么的美，人生就是这样。但是没关系啊，眼睛长在前面往前看，路过的皆是风景。你现在回忆起来，依然是觉得挺美好的，对不对？
对。过去的已经回不去了，
嗯，
但是我当时太年轻，才十八九岁，你在想，没有人生的阅历，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就是没有阅尽千帆，历尽沧桑，对不对？
嗯，对。
你看现在，我现在找我先生，我先生不是那么帅气，他也其实以我的标准，我可能不是会选择的，
嗯，
但是因为以我的经历来说，我选择了他。因为我会觉得他很有内涵，很有学识，很有什么才情。
嗯，对。
但是如果就是说，如果从我本身很幼稚的想法来说，我也不会选择他。
对，
就是所以说，历经沧桑以后才知道，
嗯，
很多东西可能改变了我的想法。
你要在错误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有时候也是不能走到一起的。所以就是往往说，我们要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哈，人生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没关系啊，现在回味起来依然是很美好的，对不对？
对，真的好美好。我现在都还记得他的，记得我们是等信的那个每一天，盼着盼着盼着，然后就是从星期一就开始拿信嘛，
嗯，
然后要等到下个星期。或者有的时候一个月有两封，哇，这每一封就像你刚才说的写信，我妈妈也是把这些东西全部帮我放在我脑家的那个盒子里面，
家里有个这样的妈真的是老妈啊，真的，哎呀，说到心里眼泪又要下来了。
对，我好感动啊，我回去我说想啊，还有这些东西。
对，关键你妈把你很多里面其实她不知道很多你的小秘密小心思在里面，对不对？
妈妈已经先读过了
的。妈读多懂啊，有时候这问题她就你可能不知道哈，像咱们俊杰就是掌握了幸福密码的男人，因为他原来说他在学校里就是帮同学领信的，你这同学的幸福都掌握在他手里的，
他是个天使
哎，听到没有？
哎，这个不是我主动申请的，当时我们就是班里面嘛，
嗯，
都每个人有分工嘛，分工我们明确的，我们这个班级我觉得是也是很多美好的回忆。
是吧，我们那会儿都是把名字写在那个黑板上，有谁的信，就你一下了课你饭都赶不上吃，按道理你应该是第一时间冲向食堂的，对不对？看一下食堂今天是有什么饭菜，但是我们当时就是刷一下冲过去，就先去看门口那个黑板上有谁的名字，就是有谁的信和包裹。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年纪比较大，也都是书信，我特别赞成 Rebecca， 我也是用那个墨水来写信，然后当时呢就是为了你知道字如其人，所谓的大人不断的给你这种心理暗示，你会去练字，你就想给对方一个好的印象，因为对方打开以后，哎，见字如人，对不对？
原来你的字是经过历练
的，为了啥练的呢？此处省略两万字，就是你会觉得，就是让对方一展开信的时候，甚至是你那个写信的那个信笺纸，有的女生都会这样讲究，带香味的，有暗花纹的，对不对？
哎，我的也是单向味的，有爱好玩的，那种仪式感，那种自我感觉，就是说，当你那种 要写的时候字里行间那种情怀跟那个纸整个，所以我喜欢那种东西。你看我现在读书，我都读那种就是真正的书啊，我不在网上看书。
嗯嗯，
因为我会觉得这种感觉
纸质
的
那种感觉。嗯
嗯，现在随便给你发一个新年快乐，
嗯，
没有任何意义。
对对对，
然后呢，那别人从千里迢迢的给你寄一个明信片或者寄一个，
哎呀，我太赞成了。我有时候看那个，他都是群发的，你知道吗？一张图发，当然我也知道人家时间很宝贵，但有时候确实，比如说逢年过节，我收到一张图片，中秋快乐，给你一个月饼图发过来，就是群发，我真的有时候懒得回，我自己当然也没有这个耐烦心，还有我连个月饼都懒得给人家发个图的人，就是你会觉得
直接发个月饼吗？
君姐非要来戳破啊，就那种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你还是希望生活当中有一些仪式感，而且你会觉得怎么自己年龄大了过东西，就是生活越来越潦草，越来越随意，越来越不那么讲究，不像在咱们少男少女的时候，对不对？少男少女的时候那种青春，
不精致了，不精致了。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反省一下自己，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年纪上去了，我们就自己过得就这么潦草了哈，是在下活的潦草
哈，
不敢越来越精致吧，就是起码还是生活当中还是刚才瑞贝卡说的要有一点仪式感，包括我们前面的两位嘉宾，我们洪先生也好，还有我们刚才前面的还有 Frankie 也好，你看他们都是其实把有些东西都还保留的蛮好的，就是生活当中就是要给自己留下点什么东西。那非常感谢 Rebecca 今天拨打我们的电话，也祝你开开心心的把这份精致和这份仪式感一直保留下去。
谢谢
谢
谢 Rebecca，
就是
拜拜
拜拜。最讨厌一句话，人要不忘初心，但是的确是不要忘初心哈。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在这儿跟大家就要说再见了哈。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哎，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 SBS 普通话节目仍然与您准时相约。